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呢，这个在中国大陆最热的题目就两个啊，美国呢没有什么最热的题目，美国最近很平静啊。这个 Donald Trump 该谈税，这个税务的条约，这个关税条约就谈，现在一个一个的国家就谈定了。有些国家呢关税呢 20%， 有些呢特别低，像给日本的关税呢就 15% 都谈定了。印度呢就没有谈定，因为日本的这个印度的关税高。这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些事情，没有大事啊。非法移民也在继续抓，但是现在呢 ICE 呢也比较清楚，就不要那么公开的那么就明抓，就看准了抓一个送一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那个美国就很平静，中国国内呢其实也蛮平静的，因为现在放暑假了，这些学生呢都回家了。大学生呢是这个我们说网站的一个很主要的推手，因为中国一年差不多上千万大学生毕业，这些学生呢每个人都看各种各样的平台， WeChat 啊， TikTok 啊， 小红书啊，他们都在看，他们也评论，所以他们占了很多部分，再加上中学生，那就是有一个大概两三千万人的这么一个群体，就是主力军啊。那么现在放假了，人都散了，所以呢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热闹的事情啊。这个年轻人一多呢，容易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出现。现在年轻人放假回家了，起码到这个八月下旬那个中间呢，我估计没有什么大事。天气不好，那个台风一二三，那倒无所谓，每年都有那么多台风，下大雨啊，刮大风啊，这个也常见。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真是可以说呢，也就没有什么的大事啊。那但是呢舆论上呢有两条现在非常火热的，一个就是少林寺的那个方丈，那个石永信，那个方丈呢出事了，最近呢给抓了。那当然呢官方呢是只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就是说他被这个被控制啊，就是说那肯定是抓了。抓的原因呢，我就早觉得这个和尚呢要出事的，因为十年前就有人告他说他贪污钱财啊，搞女人，这个已经有人告，结果那个告他的人呢，就给就你就不要出声了，就把那个告的人大概也是个和尚，大概把他调到很远，调到他们青海去了，就让你就别吭气了。那和尚嘛，赚钱，这个在中国大陆呢，大家心里都知道，你搞那么多门票啊，旅游收入啊，特别是少林寺，那个下面有他妈六七十个。这个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公司啊，并且都要交钱，并且据说打了少林寺这三个字的品牌都要跟他交钱，那这一二十年前就觉得他们一定是赚钱的了，那赚的钱到哪去也不知道，他们也不交税。所以呢有人说啊，这个大和尚这个石永信贪污啊，这个我信，搞女人呢搞不清楚啊，那庙里怎么搞也搞不清楚。后来呢那个告的人说他在外面有很多房子啊，什么东西，那我就不说了这个事情。那现在呢终于呢就把他逮住了，逮住了，那当然呢就大陆就一片哗然，有很多很多的议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个基本上都是官方管的，因为这个石永信本身就是中国大陆的佛教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嘛，那他整个中国的佛教归他管，那他背后一定跟官方有关呢、啊。这个官方不同意，你怎么能够管全中国的佛教呢？所以呢，也就是官方背景。那么要把你放上去，官方把你放上去；要把你拿下来，官方把你拿下来，这个不奇怪啊。那个这个人呢，最近搞了一件事情，我看官方肯定不满意的，就他带了个佛教代表团跑到罗马去见的这个教皇啊，这个。罗马教皇，这中国政府没同意啊，那没同意你跑去见什么，这个事情恐怕惹大了，所以呢就把他就拿下了，周身是罪。那当然现在讲大家讲八卦的特别多，是这个石永信啊，他呢有几十个情妇啊，生了大概100多个孩子啊，我这个这都是网上传的，没有证实， 也永远没有办法搞清楚。那当然呢，现在有些人挖底就说出了他的女人有几个人的名和姓啊，那个我听了以后也只能听嘛。这个事情谁搞得清楚呢？这都是关在箱子里面，官方也不会公布这些事情，因为这个实在呢也就是一个丑闻嘛。那么当然呢，官方马上就把河南洛阳白马寺的一个主持一个方丈就调到少林寺去当方丈啊、那个人呢现在已经到位了，到了少林寺，这就是一个政府公务员了，从一个庙调到另外一个庙，这个呢官方说调就调。不过呢，那个新上去的那位呢，我看网上有很多网友说在洛阳这个白马寺呢，这个人好色啊，就已经说这个人了，贪不贪财不知道，但好色。哎呀，我也没搞清楚这和尚好色怎么搞啊，我也搞不清楚，庙里都是和尚。反正呢，这个事情呢我就讲到这里，这我就不愿意再讲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呢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解的题目。这个根本它就是由于这个佛教协会这个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放在那个地方就没有这个去监督管理的一个机制。那么你要宣传说是宗教自由，那么这个又控制他，那么他在那个里面有权，有了权呢就什么都可以干。这些和尚的文化也都很低，这不像中国古代的和尚，那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啊，诗书绘画什么都懂。现在这些所谓的这些方丈啊，这些人，哎呀，能认得字也就不错了啊，整天忙于这个接待呀、各种事情，他估计就是一个作秀的人。这种事情呢不讲，越讲呢越得罪人啊，这个没劲。不过今天呢要讲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热议的题目，这个值得一讲。就是呢最近呢就有一个教授啊，这个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院的教授叫黄和清啊，名字很好听。他呢就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说这个西方的历史啊全部是假的。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叫做西方伪历史观嘛，啊，这个西方整个历史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假的它有几个什么讲法呢？它有几个极端的观点。第一个，西方根本就没有这个古代文明啊，都是后来人搞的。我们说西方言必称希腊，古希腊、古罗马，这都是假的，这个不存在。那这个已经是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可能呢？怎么能够做得出来？他说西方人做的。我呢这次到荷兰呐、比利时啊，到德国，到法国，从法国的最北部，从我看从荷兰的最北部，我从北海开车一直到那个这个地中海，我跑了多远呢、一路上在小村庄住，好多地方都有罗马的遗址。那要作假那就不能这么深入了，一个古代罗马的建筑，古代罗马的剧院，古代罗马的这个斗兽场，这我亲自去看的，旁边的博物馆东西多得去了啊。我像这个阿尔勒，这个是梵高曾经住过的，1888年吧，他在这里住过一年。哎，我到阿尔勒去，那个地方的罗马遗址就大了。然后呢你出了城到别的地方也有，我在德国的北部的莱茵河边住的一个小村子里，这个叫 Kampfbornhofen， 在那个村子里，那个旁边就有罗马时期的界碑，一个界碑，这我都看见了。你要作假你不能讲得这么厉害，这大规模作假，欧洲各国作假。所以呢这个黄和清呢说这是假的，我呢觉得不可取啊，就没有吭气。这第一个假。他第二个说假呢，说两河文明器形文字是假的，哇，这个也更大了。我们知道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发现了一个古代的宫殿啊，古代波斯王国的宫殿，美轮美奂。他呢就说这个是假的，不知道是英国人是法国人在19世纪做的。哎呀，我看那个怎么做啊，你到伊朗做这么大的工程居然神不知鬼不觉，19世纪到跑到伊朗去做，怎么做得出来？哎，他就言之凿凿是假的。那个遗址的很多东西我都看过，他的那些浮雕的狮子啊、马呀、狩猎啊， 那些场面震撼呢、啊，那都不用到这个伊朗去看，那在罗浮宫啊，在德国啊，在那个博物馆岛啊，那多得去了啊。那个这个都是摆着的，那器形文字的泥板砖少说也有20万块啊，现在留在这里，那怎么做这么多假呢？哎，他就说是假的。第三个他最离谱，他说古埃及的是假的。哎呦，他古埃及不是金字塔吗？他说没有，这是法国人做的。这什么时候做的呢？这么大的工程。他说1890年以后做的，他讲的言之灼灼，那就是1890年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金字塔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去看过金字塔都知道这不可能啊，那这个得多大的人力物力，你在1890年代用几年时间做了一堆古金字塔，旁边还做了这么多墓葬，还做了这么多地宫，然后沿着尼罗河这个往上游走，还有这么多古代的埃及的遗址，这个整个埃及文明是造假，是西方人为了突出西方的文明去造假，那就整个讲了地中海文明就不存在了啊，就是说，然后两河流域文明也不存在了。他恐怕不太懂印度，没有说印度是假的。那他这一番讲话，他突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突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全球的文化出自中国，所有的这个文明都是由中国出去的。这些西方人接受了中国文明，然后呢再做一个假的自己的文明，说明自己比较古老，就这个。那这个的看法呢，我觉得我也不值得去谈了。这个黄河清这个人我还真认得，这个人呢跟我没有任何的过节啊，很礼貌，这个人文质彬彬的浙江人啊，他2024年到上海啊，说想来看我，我在上海科技大学在那个创意与艺术学院当副院长嘛，我说欢迎你来啊，那么他就自己打个车就到学校来了，我们在办公室跟他聊天，很清秀的一个人啊，讲话呢也就很有逻辑啊。当然我知道这个人呢他是这个唯史论的一个热爱者啊，那么我呢就不跟他谈这个艺术问题，他因为在法国读过书，在法国呢这个待了好多年，拿到了法国的这个博士学位，那也就是一个应该是个学者吧啊。那我自己是说学术也是做史论，他也是学者做史论，我呢就明知道他很多年前就说过西方的这个现代艺术啊，就是那个波普啊，抽象表现主义这些艺术呢都不是自然生成的，都是中央情报局给钱打造出来的。那个观点呢其实西方也有讲，有个女的一个记者叫 Sanders 出过一本书，在她以前我估计我就看过了，在美国教书的时候，那本书呢就是讲这套理论，也就是说冷战的时候中央情报局曾经给过一点钱，好像给一些博物馆让他们去做这个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和波普的艺术，这个呢就是把美国的文化打得具有地位。那个呢我也不能否定说中央情报局给过钱没给过钱，中央情报局是不是希望美国文化更加在国际上站得住脚，那估计也有这个原因。但是你说一个中央情报局能够打造一个艺术运动，我觉得完全没可能。特别自己在美国待过那么多年，美国那些艺术家那些老板啊，多你跟他们见过面，他们啥都不听的啊，他们对权威毫无信念，你要给点钱我自然拿了，但是我不会听你的话。这个熟悉西方艺术人就知道，所以呢我就不跟他谈。所以他呢也好，他跟我聊了大概2个钟头天吧，在办公室谈得蛮愉快，喝喝茶呀，大家谈一些留学的事情啊，东南西北，就是不谈这个史论。他也没有问我的，因为他不懂我这一科，我是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的历史，这个呢真凭实据啊，就从头到尾我清清楚楚，跟我谈也没用，我反正就清楚。他也不会说设计是假的，因为我讲的是建筑，讲的是这个工业产品，讲的是汽车，所以呢大家都不交叉啊，就避开不谈。 那呢，我就想呢，他现在都退休了，他原来是在中国美术学院教过书，后来又转到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院，名气蛮大的。但是呢，他说的这个西方的历史，我有他那本书叫艺术的阴谋嘛，他那本书我呢翻了一下，那个书里面呢，他真是把 Sanders 那个观点呢把它发展了一下啊，和合并他自己在巴黎的时候学的东西合在一起，有些东西呢还是有史论的内容。所以呢我也没有，我还跟学生说，如果要看这个西方当代艺术呢，可以看看那本书，那本书里面呢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我这个在大学有一二十年了，都跟学生说这本书可以看看。在美国我也跟学生说有 Sanders 那本书可以看看，但是后来问的很多学生都没看，因为学生呢忙正经的历史都忙不过来，他哪有时间去看这个所谓说这个现代历史是假的或者是政府制造的，大家脑筋清楚得很啊，大家这个所以就没有什么事了。没想到呢他今年这个黄和清教授啊又传给我两篇，他因为找我要上我的 WeChat， 那我说好啊，WeChat 呢他也没有什么聊天，就有些时候呢把他自己发表这文章呢就放在 WeChat 上发给我看看，我看看呢也不回啊，因为我不能说很好，也不能说有意见，因为一沾的话就自找麻烦，我呢反正把他当热闹看看就算了啊。结果没想呢他今天连续给我发了两篇，两篇都做得很漂亮，两篇文章都是有理有据啊，这个有理论有逻辑啊，讲的那就是刚才我讲的几点，就西方的文明都是伪历史啊，整个史论都是伪史论，历史和理论都是假的。那我们这些做历史做了这么多年的人，你看我做历史80年左右，70年代79年就开始在武汉大学学历史啊，并且呢是学这个西方历史的。所以我呢有这么长有40多年的在历史的这个圈子里面，并且呢自己呢也做得稳稳当当啊，在学术界也做得写书啊写得很多。所以呢这整个过程我就没有回了。但是呢慢慢觉得呢就有点不同。因为呢在现在大陆现在最流行用的一个平台叫做小红书啊，英文叫 Red Notes， 这个平台取代了这个 TikTok， 它变得越来越多。那么当然呢 TikTok 我也会看看，我一般很少看 TikTok， 什么讲话都有啊，但是呢 WeChat 也有啊，那但是最主要是这个小红书，这个上面呢就有很多人呢就在里评这个黄和清的这个西方伪史论这套理论。哎，我就看见大家很多人支持他，哎，我没想到啊，这个小青年支持他的人那个数量很大，特别是如果有一个人说不支持的话呢，就有一大堆人上去骂，那很热闹啊，就大家叫这个轰起啊，这个力量蛮大的。如果你想你自己在小红书上有一篇东西，你一放上去，下面呢有几百个人在那里骂你啊，甚至呢骂这个骂娘的，这个很厉害的。所以呢我看，诶，怎么有这么多人同意啊，我觉得这年轻人读历史那个都花了很多时间，那现在有人说你学的历史都是假的，没有啊，工业革命以前啥历史都没有，诶，那觉得有点奇怪了，诶，就看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呢也就是他们自己在那起哄了，我看了也就是知道了这个情况。问了一下我教的班上的这些大学生呢，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呢他们根本不看啊。好了，这件事情好像过去了，哎，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个高级研究员，他是考古的，因为他整天呢在地下挖这些古董，他就知道的多了。因为我们说做历史两个主要的来源，一个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啊，这个呢我们说现在用文字记载，那古希腊的历史也是文字记载的。这个古希腊的历史呢，最早写在拉丁文，这是中世纪以前了，就拜占庭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记录了。那么后来呢，这些古希腊文 在这个文艺复兴时候的以前，就当时呢，由于这个中世纪啊，那个比较的乱，有十字军东征，所以呢，打得乱七八糟，就有一些这个，在这个巴勒斯坦啊，就是比方说这个现在的以色列、叙利亚这一带这些人呢，就把这些他们手上的拉丁文的或者是古代的拜占庭帝国的文书呢，就带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呢把它翻译成意大利文就出版了。这中世纪呢就知道古希腊，哦，原来这样，我们在知道古希腊的那些有名的哲学家呀、思想家呀多了。我今天也不需要跟大家讲古希腊的历史啊。那么黄河清这篇文章呢，就讲这个历史呢是全是作为都西方人呢19世纪开始做出来的。那这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这个考古学家呢就抓住黄河清点，因为我黄河清呢是从一个展览产生了这个造假的念头。那个展览呢就是上海博物馆就今年办的一个展览，展览我也去看了，就是古埃及的博物馆这展览。古埃及的东西呢我们在西方见得多啊，你如果到大都会博物馆那个古埃及的部分啊，那就一大片的，那一大片的光木乃伊都好多个，到欧洲到罗浮宫就更多了。那么当然呢，如果你到那个埃及博物馆刚刚落成的，那里面就巨大无比啊，几十万件藏品，这个并且呢有金字塔，有诸多的出土的墓穴啊，图坦卡蒙整个的都在里面。这个是大家连这个法老的 DNA 都测试过，都知道他有什么病啊，多生活在大概多大岁数都知道。所以呢这个东西他就去看这个展览。上海博物馆借的很少嘛，啊，这个借一个木乃伊，然后借一些这个出土的东西，其中有一双草鞋凉鞋。这个凉鞋呢像新的一样，他就说这个就是假，一眼假，就是一眼就看出来假。其实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就是没见过而已啊。我看那个吐鲁番出土的那些文物里面有一双鞋比我看见埃及装鞋还要新。新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干燥。其实啊，保存文物一个就是不要有人扰动，第二个是没水。这个我们说吐鲁番有这个条件，那埋在那个地方2000年了它就是不变。我们说在沙漠里面出土的那些人呢，有些人连脸都是完完整整，因为太干了，那这个整个脸干，金色的头发，不是我们说这个沉睡的美女吗，都找到，现在在那个乌鲁木齐的博物馆展出的。所以见过的就是不为奇怪啊，就说哎呦我保存的这么好啊。他就说一眼假，回来就写了一篇文章，就说呢这个上海博物馆展览的东西都全假的。哎呀，我一看那个就是这惹大了。当然呢惹大呢你讲就没无所谓了，又不是学术的一个角度。但是呢这个考古队这个队长呢在北京呢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他见得多啊。我们知道像马湾堆葬泡在水里泡了2000年拿出来呢，所有东西是像崭新的一样，衣服啊丝绸啊还有画呀，还有那个女的那个老太太都是皮肤啊肌肉都还有弹性，这就是有天生条件。那个考古队长因为见多了，所以他忍不住就上了小红书，就有一篇就驳斥这个黄河清，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了。黄河清就连做几段的批驳，在小红书那个非常的尖锐啊，就是说你这个这不懂那不懂，反正他讲的很长了，讲的也那个他那个小红书一出来呢，那些小粉红去支持去看的那就多得不得了了。我看见他那个小红书上面的一些文字啊都是支持他的，那就是一片叫好啊，起哄啊大家。然后呢如果有一个人在那提出一点问题呢，这个人就给群殴，就是网上就把他骂。这个考古队的队长大概比较硬的，他又回应了一段，哦哟，这个更把这个黄河清啊这个把他挑起来了，马上又发第二篇，快得很啊。 我估计他大概退休了也没什么事情做，也不要上课，就在做这种事情。哎呦，他还传给我看，我当然我不吭气了。好了，这就是讲出了这个赵伟论。大家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可以把这些真的都讲成假的，这怎么得了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在中国呢，你要熟悉中国的这种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这个伪史观的，它不是最近出来的，好早就有了啊。我想讲两段呢，讲讲中国这个伪史论这个人多。这个大概十多年前吧，2012年，当时我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放在书店里面买，我呢翻了一下，简直没法看。这本书呢叫做《希腊伪史考》，就是古希腊的历史都是假的，就是这个意思。有篇大文章啊，这个人叫黄忠年啊，这个是2012年出的书。他呢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做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就是整个文明都是包装起来的，这个很早就有了。这个呢就出了这本希腊伪史考，放在书店里面买，我到书店里面翻了一下，没碰这本书，没法看的那个书。因为呢这个人呢估计连外文都不好啊，就是他不太懂啊，他反正就是借各种各样的这个翻译过来中文的资料去辩证，拿的都是二手资料。这个呢就更不用说他懂古希腊文，那就根本绝对不会了。但这个书呢就是最早的这本书呢，它出来以后呢没有任何人去评论啊，我当时也没有这种比较热门的这个网络的平台，所以传播不多。我呢是自己看见那本书，看了以后呢觉得没有什么可取的，翻了一下觉得好笑啊，那么看自己做点游戏吧。结果2015年呢就有一个大学教授就来出来又写了一本书，这个人呢可是个有教授头衔的，哪个大学呢？湖南大学啊，在长沙。这个人叫杜刚健啊，用钢建造的，叫杜刚健。他呢写了一个更加惊世骇俗的书，那本书我看见呢也是在书店里面，因为我逛书店多，书店把新书呢摆在桌上，那个叫《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那个名字看起来非常洋洋洒洒啊，文明源头，那我肯定翻一翻呢。我当然我自己不可能有那么时间去看古代史，但是也翻一翻，一翻就发觉了他那个观点呢比前面说的那个黄忠年的这本书呢要更大啊。这个因为2012年呢就是黄忠平出了这本包装出来的西方文化，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叫何新出版的，我刚才说那本希腊伪史考，两本书都是2012年出的，并排的放在书店那个桌子上，翻了一下其实观点都一样，历史是假的。到了2015年呢，在书店里面出了这两本书，那这本书呢就叫做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把它一翻呢我吓一跳，他说人类的文明的源头还不仅仅在中国，是在一个省，是湖南省。他还讲出了一个具体的地区，源头在湘西，就湖南的西面，就黄永玉家乡凤凰啊，就是那一带，那是世界文明的源头。我这下就懵掉了，因为呢这个我们就想呢，就我就翻了站着看一看，那很奇怪啊，为什么是湘西呢？他讲了，他说啊，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之一英语，英国人讲的语言，它是从湖南走出去的。这个我到现在没搞懂啊，这个湖南话我听得懂啊，因为我母亲是湖南人，我的这个身份的有一半是湖南人，但我就湖南没有生活过啊，湖北时间比较多，但是呢自己呢是一个广东人啊，是一个广东人，所以呢长沙话我熟悉，不能讲但能听懂啊，非常好听。但是你说长沙话跟英语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没搞清楚。这个杜刚健这个教授呢就写了这本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书，2015年呢居然还出版了。这个呢就不叫中国中心论，这个叫湖南文明中心论， 这个文明源头在湖南的湘西、啊、这本书出来以后，那应该有人看呢、哎、也没有什么人看。跟着呢又对着这个古希腊有一个叫董并生的，又写了一本书虚构的古希腊的文明啊，又写了这本书。然后呢后面呢过两年了，到了这个2017年，有一个人叫朱玄石，姓朱啊，诸葛亮的一个朱，写一本书叫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啊。然后呢副标题非常的领这些小粉红开心，就是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也就是说整个西方的文明是复制中国的，那中国的这个模式，中国的文明就是世界文明的先驱啊，一个是在湖南，一个是中国啊，反正是这讲。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这个黄河清呢，它不是很单独的，它前面有几个啊老前辈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2018年当时呢看到有一部电影，我当时好像是在，我忘记了是在哪个地方看见，在美国，不是在中国，18年在 YouTube 上看见的吧，好像那个是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做的，叫国际电视台。俄罗斯的国际电视台呢，就是官方给钱用英语啊，用其他的语言对全世界去播送啊，那个一个电台。这个呢就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在美国呢有一些节录，美国大概没有完全登，这个俄罗斯一个纪录片，非常 boring 啊。这个人呢叫做 Fomenko 是一个俄罗斯的历史学者了。哎，怎么我觉得就世界上的这个中国的学者和俄罗斯的学者比较像，他呢就都说西方的历史是假造的。Fomenko 呢就说那就更厉害的，那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是伪造的。他说欧洲人的16世纪、18世纪的这一段时间，他是重写历史，也就是文艺复兴结束以后，在巴洛克时期啊，他们就开始改写古代的历史，原来没历史，所以呢，到18世纪做伪历史，这 Fomenko 写的，所以呢，他的目的呢，就是维护他的殖民地的正确性。哎呀，我也没搞清楚，如果要把殖民地正确性派军队就行了，那你干嘛要把历史重改？写历史是很难的，因为你写整个欧洲的，还有中东的历史，还有埃及的历史，那工程浩大了啊，那个完全是个无稽之谈呢。那这个 Fomenko 出了这个系列电影啊，叫做 Fomenko 历史发明家啊，就是说你们西方人发明历史啊。这个挺逗，不过他讲的俄文啊，这个如果不打字幕呢看不到，我就反正看了一下觉得哎呦这无稽之谈呢。这个电影呢我看了其中有一段呢其实是骂中国的啊，这个 Fomenko 他跑到长城啊，估计呢在这个八达岭的那个长城在那里拍了一段，那俄罗斯有电视记者跟他拍的，他说我在这个走上走下，我走了好多公里啊我就发觉这个城了全新的。这是扯淡了，那个墙肯定是新的了，大家到八达岭到居庸关那些长城，那莫说是民国年间造的或者清朝造的，那肯定是这个建人民共和国做的了，那些长城都破烂了，你要让人参观你用青砖砌的不就完了，那个不可能，不可能是这个秦代的，那又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呢就凭这点说这中国的这个古代文明有问题啊。那他的含义呢，他没有那么大胆，他没有说全部文明出自我们斯拉夫民族，他讲不出口啊。如果要讲呢就基辅罗斯，那就是乌克兰产生的斯拉夫人的文化，他倒没有讲。当时没打仗嘛，因为普京打乌克兰那过几年嘛。但这一段呢在中国呢就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挺不错啊，就是说这个 Fomenko 把西方把它否定了，反西方的咱们就是同路人了，但是这个不但反了西方，把中国也反了。当时呢好像中国官方呢也没有说封，也没有说推荐，就这样。那么但是呢这个中国现在出现了这么多这个说这个西方做假文明的人，那黄河清是怎么 进入这个行列的呢是2019年。以前黄河清是集中说西方的现代艺术是假，是联邦调查局做的啊，是中央情报局做的。他到2019年呢参加了一个学术活动，大家说这么伪历史论怎么有学术活动呢？有的，这个北京啊有一个中药公司啊，叫做泰仁经典中药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这个老板呢、啊、这个姓向啊，方向的向，叫向前进啊，这个字一听很革命啊，向前进这个谐音嘛啊，这个 walking forward。 他呢就赞助，给了钱，就赞助这个一个学术研讨会，叫西方变伪和中华文明复兴学术研讨会。很清楚啊，西方历史都是假的，中华文明是最伟大的，全世界的文明出自中国，就不这个意思吗？这个到场呢请了几个学者啊，这个学者就是前面讲过的，第一个黄中平，2012年写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第二个何新，这个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希腊维史考的作者。第三个董并生啊，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啊，欧洲古典历史变伪啊，这个就是那个，就请了这几个人，请了这个朱玄石，朱玄石就写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啊啊，说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但是最重要就请了黄河清，黄河清呢他地位最高了，他是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院的这个正教授，影响力当然在前几辈之上，并且前面这一堆都没留过学，哎，这咱们黄河清呢法国留学还拿到博士学位，所以呢到这个地方呢就标出来了。那么所以这个呢其实里面一看他讲的论点呢，就是民族主义、反西方主义、反智主义，就是智慧的智了，反对这个你这种正常思维啊，文化本位主义，就所有东西都是出自我们的国家，甚至有些说的更干脆，都出自湖南、毛主席的故乡。这不就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现象吗？这种民风啊不得了。那个还有些人呢干脆呢就上来了，就来讲课。北京师范大学有个教授叫陈志新，他呢在 B 站开讲四天课，138万这个粉丝来支持他，你看这个多厉害啊。所以呢你只要是反西方啊，讲这个中国中心，是肯定在中国大陆呢是有很多的粉丝的。这个官方呢对这个事情不认可啊，我们先说这里。2019年当时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一个文章，就批评这个西方唯史论。去年的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批判过这个，说这个西方唯历史观是这个反智，就反对智慧的，两大报纸都表了态。所以呢基本上就明确了官方对于西方唯史论的基本定调。我们还要做外交啊，你把别人的历史论都是假的，只有你最伟大，这外交怎么做啊？这个政府肯定不会支持这个了。但是呢黄河清呢还是这么做。我们看这几个人呢，除了黄河清在法国留过学以外呢，其他的人呢的背景呢就很惨。我们讲这几个唯史论的人呢，黄中平第一个，2012年的，没有学术背景，没读过书啊，叫做民间学者，我估计就初中毕业了。何新，这是大学没读完，大学肄业的，他是个野生的历史学家。杜刚健呢是学法学的，得过硕士学位。这个朱玄石呢是个民间学者，也是一个野生的。还有董并生是民间的历史爱好者。黄河清呢是这五个人里面，六个人里面唯一的艺术史的博士，说他讲话的有权威性。还有金灿荣呢，这个国际政治武汉大学的。还有王岳川是个书法家，根本不沾边。还有刚才讲的陈志新，他是学信息管理专业，学电脑的，跟他没关系。我们知道古代历史研究是一个高度的跨学科的工作，不是看几本历史书，读几篇公众号的文章，去西方逛一圈就能够有高度的发言能， 这要验证西方的历史的真辨，基本的历史学家的素养要有，考古学和实物分析要懂吧。啊，你说那个鞋是新的，那拿一根那个上面的草来做这个碳十四的化验就知道了。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要讲呢？那么西方如果说古埃及是假，他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在非洲啊，所以这些还有古代地图学多了。一个历史要作假是不容易的，就像那个俄罗斯人说这个长征是新的，那秦始皇就不存在，这个大家都是耻笑一番。不过最近闹了这么大件事，吵了大概有20天呢，哎，这两天看见官方把它禁了啊。大部分绝大部分90%几的出来骂街的现在都禁了啊，说明官方呢还是动手了啊，这个不能再下去。但黄河经呢没有禁，但黄河经呢气得不得了啊，现在连罚两段，就是骂那个北京的那个考古所的那个研究员吧啊。那现在这个事情我估计官方不让你发言呢就很快就过去了。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